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
下面是新闻简讯。
亚太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2005年11月6日，来自新加坡、印尼、泰国、菲律宾、台湾、香港、日本、韩国、澳洲、印度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出席了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皇宫酒店举办的亚太地区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这次交流会的目的是让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与其他地区有个互相交流的机会，更好的修炼提高。
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国际文化节。2005年，在莫斯科画家艺术中心举行的第4届国际文化节邀请了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参加。10月16日和17日，法轮功学员们到场做了功法演示，向观众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及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法轮功学员的真诚介绍及舒缓祥和的功法演示受到了许多人的关注。
法轮功学员摄影作品展在韩国大田举行。2005年10月13日至19日，在韩国大田市的现代画廊举办了一场法轮功学员摄影作品展，展出的140余幅摄影作品展现了世界各国法轮功学员的风貌，以及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和不屈服于压力的大陆学员坚韧不屈的精神。前来参观的人们被这些画作深深吸引，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展馆馆长等人当场学习了5套功法，许多参观者表示要学练法轮功，并索取了相关资料。大田地区的 KBS 和 MBC 两家电视台在节目中向市民们介绍了这次摄影展。据了解，目前此摄影展正在包括美国、加拿大、台湾、欧洲等全球各地同步展出。
法轮功女学员李阳芳被四川资中女子劳教所迫害致死。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万春镇的李阳芳原来患有严重的肝炎、胆结石，面色土灰。1998年修炼法轮大法之后，他从一个危重病人变成了一个健康的好人。镇压开始后，他为法轮功上访，却多次被非法拘留和罚款。2003年，李阳芳被劫持到四川省资中南木寺女子劳教所七中队非法劳教。长时间的重体力劳动加上经常被打骂，在不到2年的时间，李阳芳被折磨得骨瘦如柴，腹部呈现肝腹水症状的肿胀，下肢全部肿大，医院拒绝收治。2005年10月18日，李阳芳含冤去世。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5年11月11日，通过民间途径能够证实的已经有278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全国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6000人，被非法劳教的人数超过10万人。
凶犯博西莱在西班牙被起诉。2005年11月8日15名因修炼法轮功而遭中共迫害的受害者委托西班牙著名人权律师伊克雷西亚斯向西班牙国家法院起诉现任中共商业部长博西莱，指控他积极参与对法轮功的迫害，犯有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据调查，从1999年到2003年博西莱任职大连市市长、辽宁省委书记和辽宁省省长期间，直接参与实施了对法轮功学员群体灭绝的迫害政策。据不完全资料统计，至少已有333名辽宁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其中包括震惊国际社会的对高蓉蓉电击毁容虐杀一案。博西莱对这些罪行难推其责。伊克雷西亚斯律师指出，西班牙司法体系拥有万国管辖，完全有权利审判发生在任何国家的类似群体灭绝的案件。他说，一旦博西莱进入西班牙，我们会要求法官下令对其进行逮捕并传讯审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掰骨头致谭延军全身瘫痪。谭延军，男，41岁， 原住黑龙江省鹤岗市工农区45位九组，因修炼法轮功，三次被关押迫害，受尽各种酷刑折磨，致使全身瘫痪。于2004年11月中旬保外就医，2005年2月27日含冤离世。身后留下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其父谭国义在原警的屡次迫害骚扰中，于2004年7月3日含冤离世。2000年3月1日，谭延军在家中被鹤岗市工农公安分局新南派出所警察张平第二次绑架到新南派出所。张平从谭延军兜内掏去钥匙，把谭延军家里的大法书籍、录音机、钱和许多贵重物品洗劫一空。在看守所的7个月，谭延军受尽了各种酷刑，被折磨得不能走路。一次被折磨得昏死过去9天，公安局怕出人命承担责任，索要谭家2000元钱才放了谭延军。2002年1月9日早晨，谭延军被鹤岗市公安局工农公安分局新南派出所警员张军、刘兵、江金生等绑架，又被抓到鹤岗市第一看守所。以工农公安分局副局长李树江，同时也是610办公室人员为首的警察，经常用掰骨头等酷刑对他刑讯逼供。李树江恶狠狠地说，你不说就把你206块骨头一块一块查着打，打死有名额，打不死留口气就行。谭延军被打出心脏病，耳膜被打穿，并且全身瘫痪不能动，只能躺在看守所的地铺上，生活不能自理。谭延军生命处在危难之中，还被非法判刑9年，看守所还在阻挡不许家人见面。因身体迫害严重，家属多次找都没结果。在生命垂危的情况下，谭延军于2004年11月中旬被保外就医，并于2005年2月27日中午含冤离世。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80个国家和地区，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5年5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490项。
下面请听我们身边的故事。
德国大学名城的故事。在通往汉诺威的列车上，一位个子不高但看上去神采奕奕的年轻人正在将传单递给周围的游客。传单的内容是介绍法轮功及其在中国受迫害的情况。一位旅客看了一眼传单说，啊，法轮功，这我知道，哥廷根的老市政广场上每天都可以看到的。巧的是，这位发传单的青年正是来自哥廷根，并且每天都在旧市政厅广场上练功和讲真相。哥廷根是德国的一座著名的大学城，也是德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它不仅在全德国大学排行前10位名人辈出，哥廷根的奇迹还在于它与诺贝尔奖的缘分。据市政府的统计，从1901年开始设立诺贝尔奖以来，获奖者中有43人与哥廷根有关。 诺贝尔的各个奖项在哥廷根都可以找到获奖人，并且还有获奖两次的人，这不能不说是诺贝尔奖历史上的奇迹，世界上还没有哪一座城市能和它媲美。法轮大法在世界不断红传，也传到了哥廷根。练功点几年来就设在大学的体育馆，每周进行集体练功。2001年，哥廷根市来了几位年轻的法轮功学员。他们认为，虽然体育馆的节目单上有练功时间和地点，但大部分的市民却看不到。作为法轮功学员，他们有责任让民众了解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真相，所以他们决定每天下午到市中心练功。这一去就坚持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直到他们陆续离开哥廷根为止。年轻的中国人展示优美舒缓的法轮功法，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已成为哥廷根旧市政厅广场的一道风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他们，即使在最糟糕的天气里，也不断有人来问，这是什么？中国政府为什么镇压这些和平的练功者？祝你们好运等等。再后来，不等法轮功学员去解释，往往路人一开口提问题，就会有其他明白真相的人来帮助回答了。哥廷根的中国学生很多，有时达到2000多人。最初见到法轮功学员，他们感到诧异和戒备，但看的次数多了，也就习惯了。到后来，他们有的人感到十分钦佩法轮功学员，每当路过时就上前聊几句，或留下关怀的话语，告诉那个练功的女孩，我是她同学，天冷了，让她下次来穿暖和点。有一位中国学生希望和法轮功学员交朋友，于是留下了姓名。出于防范的心理，他留的是假名。后来他到法轮功学员家里玩，与其他的学员也交上了朋友。再后来，他告诉学员，他感到很惭愧，因为他留下了假名，而法轮功学员全部用的是真名，凡事都能以诚相待。最后，他还为其中一位法轮功学员写了一首诗，赞美学员的真诚和毅力。有一天，一位高高的、满脸稚气的亚洲男孩，久久地矗立在学员面前，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练功，直到学员练完才离去。第二天，他又挽着母亲一起来了，母子俩露出同样的表情，目不转睛地一直看，一直看。经交谈得知，他们来自蒙古，男孩只有16岁，是来学习的，但一个月后他们就要回国了。后来，他们来到学员家观看交工录像，回国时带走了俄文版的《转法轮》。目前，全世界有超过70个国家都有法轮功学员，像这样的故事在世界各地每天都在发生着。虽然中国的迫害还在进行，造谣的媒体还在掩盖，但法轮功学员都相信，滴水能穿石，铁杵磨成针，自己日复一日的努力讲真相，不信正义换不回。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从傻孩子到天才提琴手，我从一个曾经普通的孩子变成一个让人羡慕的孩子，我的身上无处不体现法轮功的神奇。从出生的那一天开始，我全身就带着各种各样的病，无时无刻离不了药，只能泡在药汤中。上学以后，我的头脑仿佛没有达到这一年龄段的孩子应有的标准，对一切充满着疑惑，学习成绩也一般，每个同学都对我不理不睬，甚至称呼我傻子。渐渐的，我慢慢的长大，开始疑惑为什么这世上会有人，我为何会这样。 99年720以前，我与家人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的一切都有了质的飞跃。刚读了大法书的第一页，就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吸引着我要继续读下去。我明白了宇宙的真理和这一切儿时疑惑的东西。以后我便开始随家人修炼法轮大法，不管学习时间多么紧张，我都不会忘记学法练功。早晨在家人们还在熟睡时，我早已起来练功了，这样我原来的病都消失了。师父还开始给我开启智慧，我上了初中后学习成绩突飞猛进，同学们也开始羡慕我了。修炼法轮功的第二年，我开始学习了小提琴，原来很傻的我如今却学得很好，所有的学琴老师都说我学琴太晚，然而我的成绩让他们惊讶，说我具有天赋或受到过特殊训练。可只有我最明白，凭我自己的能力是不可能这样的。学琴两年后我便考了级，这都是师父给我的力量，大法给我的神威。这样我的学习成绩更加突出，两科强项多次居班级榜首，与学法前的我判若两人，同学们对我越来越尊敬，因为在一些小矛盾中，我一直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不与他们争斗，总是付之一笑。其实我也一直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师父再让世人学好，因为我是大法弟子才有今天。后来我在学琴中两年内通过了三个顶级，今年我参加了三次小提琴考试，通过了两大院校的顶级，同时代表本省参加全国比赛，获得了二等奖。站在舞台上，我深深地感到这是师父给予我的机会，让我五年的水平达到了普通人十多年的程度。我只要正念一出，我是大法弟子，紧张便消失了。法轮大法的力量融入琴中，陶醉所有人。
高压锅爆炸之后，河南省新乡市的一位老太太70岁了，原来身患糖尿病，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身体一身轻。下面是发生在她身上的一件神奇的故事。2002年中秋节前后的一天下午，老太太用高压锅煮稀饭，发现高压锅不像往常一样冒气，就走到锅跟前，听听锅里的声音，看看稀饭熟没熟。这时正好听见院子里有熟悉的说话声，他转身向窗外看去，就在这一瞬间，通的一声巨响，他下意识地关掉了煤气开关，刹那间厨房的抽油烟机掉到了他的右侧，排风扇叶也掉在他前面的地上，高压锅和锅盖拐了个弯，飞到了客厅里，煤气炉被炸成了碎片，装修的房顶崩了个窟窿，滚烫的饭顺着门窗还有他的头和身往下流，他只觉得蒙蒙的雾气，却一点没感到烫手，脸也不红也不疼也没起泡。他给女儿打电话，说了刚刚发生的一切，女儿来了一看老母亲人没事。事后老太太的女儿把这件事情说给她的朋友听，朋友们问你妈怎么样了，女儿说我妈一点事儿没有，只是几件家具物品被砸坏了。同事又问那你妈是不是信佛呀，女儿说我妈练法轮功。众人都说就是法轮功师父保护你妈了，看来这法轮功师父可真神啊。
下面请听善恶一念间。
姨爹的故事。抗日战争时期，我姨爹是国民党部队的军官。一次在行军途中， 姨爹看见一位老奶奶在路边伤心地哭，就上前问老人为何事伤心。老奶奶说，刚才一个人用一块假银元买走了她许多东西，家里本来就穷，这叫她怎么活呀？姨爹安慰老人说，别哭别哭，而且掏出自己的真银元给老人，并顺手把假银元放入了上衣胸前的口袋里，就追赶队伍去了。在随后的战斗中，姨爹胸部中了敌人一枪，别人都以为姨爹这下完了，活不成了。谁知姨爹只是受了一点轻伤，敌人的子弹打在姨爹胸前，正好被兜里的假银元挡住了。一天，防空警报又响了，人们都往防空洞里跑。这时，一位妇女大哭了起来，说她的小儿子还在家中。姨爹问明情况后，就向这位妇女家跑去。在接小孩返回防空洞的途中，敌人的飞机已经开始轰炸了。这次日本飞机好像知道防空洞的位置，专门对着防空洞轰炸。姨爹和小孩回不去，只好躲在山沟里。等飞机走后一看，防空洞被炸塌了，里面的人都被炸死了。姨爹因为救小孩，无意中救了自己。以德报怨，君子修为。明朝时，常州有个叫吴子田的人，他的妻子孙氏非常贤德，而他的继母唐氏对他则非常严厉刻薄，让他有时难以忍受。妻子孙氏便一次又一次地劝慰他，不让丈夫冒犯长辈。等到子田的父亲去世后，继母把私自藏起来的很多钱全部交给了亲生的儿子，并且将好的耕地也全分给了亲儿子，仅分给了子田很少一点不好的耕地。子田非常气愤，与同父异母的弟弟产生了争论。妻子孙氏努力劝自己的丈夫不要因为分家产的事而冒犯母亲，自己家里虽然贫寒，但如果能够努力耕作，一定能过活的。从此以后，子田夫妻俩历尽艰辛，努力耕耘，不到十年的时间，家里就变得很富裕了。但他的弟弟却因为好赌，早把田产都变卖光了，并且到了没办法过活的地步。此时，孙氏不但没有幸灾乐祸，反而不计前嫌，以德报怨，劝丈夫把继母和弟弟都请到自己家里来一起生活。上天眷顾好人，孙氏因为贤德，他所生的三个儿子都学业有成，金榜题名。俗话说，冤冤相报何时了，以怨报怨，以恶治恶，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只能使互相之间的矛盾和仇恨更大。如果能以德报怨，宽容大度一些，这就会化解恩怨，消除仇恨，这于人于己都大有裨益，何乐而不为呢？而且人的福分是由他的德的多少而决定的，所以平常不多行善积德怎么行呢？李洪志大师对此在法轮功的有关著作中多有论述。很多人修炼法轮功之后，变得心胸宽广，与人为善，心境恬淡幸福。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新疆奇人。新疆旅游出租汽车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艾迈尔·伊民提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人，他每天都吃大头针，坚硬的鹅卵石他用牙一咬就断，用手一拉就折，他能用目光把毛巾点燃，他还能把剪碎的绳子借得天衣无缝。1965年6月10日，艾迈尔·伊民提出生在新疆库尔勒市乔伊巴克乡河北村牧民伊民提家里，在10个兄弟中他排行第5。 在他七岁那年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他的人生从此变得与众不同。他七八岁就开始吃大头针，到现在已30多年了，每次能吃七八盒。起因是母亲天天让他弄那个针线，让他气得不行，就把针给吃掉了。1975年7月21日，11岁的艾迈尔在河里玩耍时，感觉摸到的每一块石头都像棉花团一样的软。他找了一块鹅卵石，用力一拉，竟然拉断了。12岁时，调皮的艾迈尔经常逃课出去玩。有一次，长辈想用铁棍教训他，可是铁棍都被打弯了，而艾迈尔一点事儿都没有。有一次，他擦伤了胳膊去医院包扎，可是医生刚接触到他的胳膊时，却好像被电击一样弹出好几米远。2005年6月10日是艾迈尔40岁的生日，有记者去采访他，并与在场的人一起把一条红绳子剪得粉碎，然后用纸包上。艾迈尔凌空一指，就把软软的红布条接在一起，丝毫看不出红布条有被剪过的痕迹。据艾迈尔自己说，以前相关部门都验证过他的这些特异功能， X 光查证大头针被吞下后都被消化掉了。这种特异现象是否在告诉我们，人体并非是像现代医学所认识的，人们有时需要跳出现有的框框去认识世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次的明慧广播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相信青山绿水笑盈盈，心中牢记真善人，红福常伴善良人，红福常伴善良人。青天青地万象新，青山绿水笑盈盈，心中牢记真善人。